非常明白，叫什么的爱？不晓得弟兄姐妹看到今天我们的题目"彼此相爱"，你有什么的感觉？爱我们的很熟，爱我们都知道，从我们来教会都知道啊，很看重我们彼此相爱。可是有没有发现，爱这个题目也是很难？我们知道我们一家人都彼此相爱。我们常常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是按这个吗？可以。啊，我们都常常都知道我们要爱，特别是我们一家人，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家人都很爱对方。有些时候我们所说的，我都是为了这个家，我都是拼我的命，我都是用我最大的能力来为这个家。可是有没有发现，我们两口子很多时候都是在这个话题上面，我们有一些的矛盾，甚至我们有一些恨的出现。爱真的很不容易，在教会当中，特别是我们在教会，我们都知道弟兄姊妹彼此要相爱。可是有些时候反而在教会当中，很有可能我们不知不觉的恨就跑出来，而且在这个里面，我们彼此相恨，那种恨所影响的反而也是很大。爱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们今天很希望盼望，今天我们透过刚才我们所读的题目，我们也读过刚才那个经文。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啊，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尝试用三个层面去了解，我们凭什么可以谈彼此相爱？我们当看到第一个层面，第十一节到十八节，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有很多的对比，比如说有恨的，然后有爱的，然后有恶的，有善的。然后有死的，有生的，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对比，然后有舍命，然后如何我们要连续等等。所以很明显的，这个爱第一个层面就是说，我们有怎么样要看到别人啊，我们有看到别人的需要，看到别人，我们恨弟兄的。你可以发现从十一节到十八节，从十一节到十八节，每一节都有什么弟兄这个名称的，每一节都有弟兄的。所以很明显的，十一节到十八节第一个段落都是爱，都是有关于弟兄的。第二个段落，你发现每一节的经文都有一个同样的词是什么？每三节的经文都同样的，都有提到什么？看到我们的心有没有发现？啊，都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可是他说，我们的心如果责备我们的，那我们的心又不责备我们的。那所以很明显的，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心是我们最里头的一种东西。最清楚我们自己。可是讲到我们的心的时候，能不能够用我们的心去证明我们是爱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都被我们的心来欺骗。那所以呢，我们的心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心呢？那然后第三个段落，就我们很奇怪的，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突然间转到一个与神的关系里面。所以我们有看到最主要的谈到爱，是到底你感觉怎么样，还是我们凭什么来证明看到我们里头的一种爱。我们先看看爱是要看到别人的需要。刚才所谈的每一节经文都有谈到弟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什么命令。什么叫命令啊？ 当做军人的命令是什么？你只要服从，对吗？命令表示说这个对你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可是你发现这个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从起初是什么意思？从起初是什么意思？是当你接受主耶稣那一刻开始，表示说你接受主耶稣之前你不明白的，只是说你接受主耶稣之前那一天开始，主耶稣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事情都很清楚了啊。当你还在罪人的时候，主都为你舍命了。那这个从起初表示说，不是我们出生的那一天来说，当你接受主耶稣、认识主耶稣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都是一种命令。命令是什么？命令表示说这个对你非常的重要，你不听这个命令你就有问题，你违抗这个命令你就不明白这个什么叫爱。这个是爱的命令，很清楚的。约翰福音13章34节，我们重读好不好？一二请。那这个说得很清楚，这个是一个新的命令。这个新的命令是什么？很清楚哦。这个新的命令是什么？这个新的命令是我们以前不认识的，这个是新的命令。新的命令表示说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而且真的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感觉到。这个新的命令来是说主耶稣怎样爱我们，我们就彼此怎样相爱。这个新的命令是很重要，是从前我们不明白什么叫爱的，可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的时候，这个命令就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要好像主耶稣那种爱，我们才能够说彼此相爱。难不难啊？主耶稣怎样爱你，你要怎样爱我们身边的人，这个才是一个命令。所以说一定要是命令，不是我们自己那种感觉。你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种命令？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子的，要跟我们讲得清清楚楚？刚才我说了，我们一家人好好的，好像有一次跟你们分享过，就是一家人开开心心，哎呀，很难得有一个去外面旅游的机会，老公就拼命研究这个地图，那这个地图，太太就忙这个炉头啊、冰箱啊、那个门窗啊，都弄得非常干净，然后打理包包了，好开心，一家人都是非常开心的旅游。可是老公说：“快点了，不要拖拖拉拉，快点，我们要走了。”那个太太就一嘟几次，然后我说：“我怎么拖拖拉拉？我都是一个人在打包。”然后两个人开始莫名其妙就吵起来了，然后两个人都非常不舒服，然后两个人就把行李包放在车里面，一面开车还是一面吵，最后两个人对着后面那个两个孩子那么大了什么都不管。莫名其妙，有没有发现有些时候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我们吵什么都忘了？为什么？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有恨的存在。从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恨就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在影响我们。背后的意思来是说，约翰福音第15章18到20节，世人若恨你们的，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们了。你们如果熟悉这个，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要谈到爱的时候，很奇怪，这个恨就出来，这个恨是我们里头的一种的观点，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些的影响，我们的原生家庭等等等等。原来我们莫名其妙的，好像一个单位里面是一个人，他们平常都是非常非常好好的一起的工作，这个对公都非常好，可是因为他的上司要离开了，十一个人里面找一个头，希望能够去带领其他的十个人，你发现你有什么事情了？从此就开始你争我夺，那个心就好，平常没问题的，可是那个争劲就出来了，开始那个 team 就开始都散的，都没有这种以前的关系，因为我也希望说能够被升上去啊。他最怕就是如果这个人升上去的时候就问题了，就开始互相猜忌。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要谈到某一些点的时候，那个恨就跑出来了，恨就跑出来了。所以当我们要看到什么叫新的命令，这个新的命令就是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那天开始才知道什么是爱。当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就比较简单，爱就是爱了。可是如果说从我们圣经的那个原文，我们都知道爱都不同的层面，对吗？爱最基本的，我爱我的儿女，我爱我其他的什么什么都是爱啊。可是那个是用希腊文，那个希腊文的说是 eros， 原来爱是有一种俗气的层面 eros， 可是我们中文就是爱就是一个名称。另外就是 philo， 就说我爱我的兄弟，我很跟他关系很好，可是这个爱是什么呢？Agapeo， 比如说主耶稣那种爱是非常高的，是一个无条件的愿意牺牲的，这个才是能够叫我们的爱。所以今天说我们从此才知道什么叫 Agapeo， 我们从那天开始，你有没有感受到主耶稣给你的爱？主耶稣怎么爱你啊？如果主耶稣今天不爱你的时候，你有什么后果呢？有没有发现呢？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去哪里呢？那主耶稣那种爱是无条件的，所以我们发现过去的恨与我们今天的爱是有个很大的张力。难道我们不懂得爱吗？你说你爱不爱？你懂不懂得爱？你们说爱不爱啊？我也知道什么叫爱啊。我爱不爱我的父母？爱不爱？爱，因为他是我的父母。你爱不爱你的女儿孩子？爱不爱？爱，因为他是我的孩子。你爱不爱你的好友你的亲戚？爱不爱？爱，因为他是与我有关系的。你爱不爱你的猫猫狗狗？爱，因为他给我乐趣，他与我很有感情。爱，你发现我们过去那种爱是一种什么的爱？自我中心的。有些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你听话啊，你不听话我不爱你了，有没有说过？我们原来发现那个爱是跟我有关系的，那个公司那个单位对我有帮助，我才好好的跟他谈，与我们没关系的不要谈了。那所以从我们接受主耶稣那一天开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反省主耶稣怎样爱我们。弟兄姐妹想一想啊，当然我们不能够确定主耶稣什么时候会来，假如主耶稣五分钟以后来了， 你有什么后果？五分钟以后，五分钟以后你有什么后果？不是上去的下去哦。那这个绝对不是开玩笑的吗？如果说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我们肯定的有这种把握到天堂。可是如果说主耶稣不爱你的话，主耶稣与你没有关系的，你肯定永久的下地狱，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的。所以我们到底今天我们怎么去看这种爱？原来发现过去是一种自我中心那种爱，我们中文就是一种的爱，可是过去我们都是一柔非柔的那种的爱。可是今天呢，我们已经接受主耶稣那种的 agape 那种爱是非常无条件的。那当我们要看到弟兄姊妹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再不是以自我为中心那种爱了。为什么？主耶稣怎样爱我们，我们又怎么样啊？怎样的彼此相爱？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他说更难的就是有一种叫出死入生的。你发现那你不靠杀该隐啊，该隐是那个恶者，因为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他？因为该隐是恶的，他的兄弟亚伯是善的。你发现原来恶与善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哦。为什么圣经里面说凡恨一个人等于什么杀一个？你觉得有没有分别呢？为什么？这个太过分了，恨一个人等于杀一个人，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出现？因为恨的终点很有可能就是杀，杀的原因就是我起初有恨，他们在同一条线上面，同一个方向，只是因为你恨一个人，我怕我杀他的时候，只是说我犯了律法。如果没有律法的时候，你巴不得我把他杀了，碎尸万段了。很有可能我们都是在同一个方向，所以你发现该隐是杀的那个人，亚伯是善的。最后在圣经里面的一个基本的观念，杀的那个人最后是怎么样啊？死的是谁啊？杀的那个人。虽然亚伯是善的死了，可是他反而得胜。那你有没有发现，原来是那个生与死的一种很不一样的观点？这个就是出死入生了。什么叫出死入生？上次我在家庭里面跟你们分享过我自己一个在牧养教会最痛苦的一段的经历。有一次莫名其妙的那个弟兄真的是给我太大的难处，他给我很不可理喻很难的一些的难处，而且来我家责备我一顿。后来慢慢我发现我里头开始恨这个人。站在台上，我看到他在坐在这里，我就很不舒服。我就求神说，神啊，你把他挪走就好了。而且我发现里头有恨，我在台上要讲爱，然后我看到他，我恨，我怎么做过传道人，甚至我跟我太太说 I quit， 不干了，太苦了，太辛苦了。这个是个很真实的一个，我那段日子，我整个人生命都是非常沉甸甸，很沉重，很沉重，没有喜乐。最后，我圣灵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而且说那段日子非常难过，就没办法熬不过圣灵， 最后约这个弟兄出来，我只能够很坦诚地跟他说，弟兄，在这段日子当中我恨你，可是圣灵提醒我，求你能不能宽恕我。当我求他宽恕的时候，我整个人明白什么叫出死入生了。我整个人那段日子是沉甸甸的。当我讲我求他宽恕，我恨他，求他宽恕的时候，我明白了，当然是主他要处理我里头的一些的问题。很有可能我里头有些骄傲，很有可能我没有听弟兄的建议，很有可能我看别人比自己弱，很多很多的原因。可是我明白什么叫出死入生。那段日子我真的死一样。当我真的要讲爱的时候，原来那种的情况就是我在恨与死的同一条线上，同一个方向，我也是死的。那所以如果说要谈到爱的时候，我们很重要要谈到两方面啊，要看到对方的需要。另外就是第十七节十八节，不是单单要言语上，而且真的要行为上。两口子最痛苦的就是两口子明天都要上班，然后邻居的那个隔壁那个房间那个小孩子在吵，晚上两点多三点钟睡得半醒的时候，小孩子在吵，老公你快点去了，哎，你去了，最后两个人在踢来踢去的时候，火就出来了。我明天要上班，我也去上班。最后就是孩子哭，两夫妻吵。当然最后都是一定要处理，因为他是我们的孩子。你发现吗？原来你发现爱真的一点都不轻松，爱也是面对自己很多的一些的难处。有一次师母给我生日，他弄好吃的给我，当然我非常高兴哦。准备开饭的时候啊，准备吃师母给我好吃的，一个电话来，哎呀，牧师，不好意思，我在 shopping mall 里面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电器产品，我的车小车没有办法，他知道我开 van 啊，没办法，我能不能够过来帮我一把？你听到这个电话怎么办？他在那个 shopping mall 门口等我了。那么我有跟太太说，对不起，我们先处理弟兄的需要，因为他确实有点困难。所以有些时候讲道理要牺牲的时候，同样的，我跟我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我宁愿的比人欺骗100遍，我都不宁愿有一次真的帮不了一个有需要的人。没办法，主耶稣怎么对待我们的，当然很不容易啊。所以爱真的啊，绝对不轻松，可是非常清楚，这个是一个命令啊。既然命令的话，肯定是不容易啊。那第二就是说，我们也肯定要面对我们的内心，每一句都有我们的心。如果说我们的心如果责备我们的，不用怕，因为神的心比我们大。如果心我们的心如果没有责备我们的话，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你明白他怎么说呢？我们的心，你说我们能不能够凭我们自己的良心做一个绝对的标准呢？你说很难。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坦然的。有一次我知道，我刚刚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有一个人跑过来问我，哎， 能不能够跟你聊聊？然后他跟我讲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当然一边听我面一边祷告了。然后他讲完他的背景的时候，我的钱包刚好有20块，就是那么多了，我就把20块给他了，我就是把我整个钱包的钱都给他。可是没多久，一个年轻人跑过来，然后问我能不能够给他1块5毛半，那个就是刚好一张公车的票，那个时候公车蛮便宜的，1块5毛半。我最后听完他以后，还有他的一个态度，当然我也有祷告，我没有给他。我还跟他说，年轻人，凭我的感动，我们好好的，你最好就要不要去用这种方法来去欺骗别人，虽然一张公票很便宜。那当然我真的要经过祷告。那弟兄姐妹，有没有时候我们在国内看到很多乞丐去求别人拿钱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啊？你们反应怎么样？骗钱的，对吗？最担心的骗钱吗？然后有没有可能考虑他真的有点需要呢？我们也不知道。那从那次我的感觉就是，原来我慢慢学到，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们要处理我们的时候，我们总是有两种心态。很有可能我们的心有没有责备我们，我们心没有责备我们，那很重要的。那天我就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是透过圣灵给我的感动，是神对我的带领，我不是因为怕欺骗与不被欺骗。我20块给的那个焦点，我绝对不是说我有钱，当然不是有钱，我也不是说听了他的故事有什么，我就是说觉得我凭心灵感动，我觉得我应该去帮助他。那1块5毛半我不给，是因为我有这个感动，完完全全给神的给我感动，不是因为1块5毛半我觉得无所谓，欺骗了欺骗不了。明白，那个焦点绝对的不是因为我的能力，我怕欺骗与否，我的感动乃是说，因为我们的心总是有神的带领，我知道我给20块，我没有觉得叽里咕噜的，哎呀，怕被被骗，我没有。我不给了1块5毛半，我觉得也不是说我有什么的一些良心责备，哎呀，为什么1块5毛半都不给年轻人？我的焦点是什么？因为神的心比我大，我离开这个年轻人与否都没有什么被责备，因为神的心比我大。所以如果说我们怕给一个怕那个给钱给乞丐的焦点是什么？怕给欺骗。那么很有可能，如果他真的是需要呢？当然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向谁负责？向圣灵给我们带领。我们第三点有提到这个东西。那所以我们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良心，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良心都很有可能骗了我们自己。原来我们很重要的，我们的心如果责备我们的时候怎么样啊？我们就小心了，因为神的心比我们大。如果说我们在整个事情当中发现我们很坦然的，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坦然，我有经过祷告，我有经过神给我的带领，我有经过圣灵给我的一个提示。所以整个焦点在哪里啊？不是我们的经验，当然我们经验也是圣灵给我们的带领有提醒，重要的是什么？神对我们的带领，不是说我的感觉。所以你发现心是真的是对我们里头是一种说话。 那这个责备是什么？希腊文有两个字 ，kataginosko。ginosko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我自己里头一种的意见所认识的某一个事情。责备就是说反对我过去所认识的，跟我自己一些观点来对立的，这个就是责备的意思。那所以整体来说，原来真的我们有些事情跟我自己不认同的，那绝对不是凭我的感觉的。表示说原来我们谈到彼此相爱，绝对的不是凭我的感觉的。很多时候原来发现我们讲到爱的时候，你对我好啊，然后我就舒服了。很多时候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来反映我们自己对别人这种感受。你会发现很重要的，我们的心如果责备我们，为什么圣灵给我们大，圣灵给我们的提醒，神的心比我大。如果说是在整个事情当中我们没有一种的感觉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向神坦然无惧，整个事情我们都是因为神的缘故。所以整体来说，最终的我们都是神给我们的标准，不是凭我自己的感觉，也不是我自己一些人生的经验。当然这个也是很重要，可是我们的焦点不是因为我怕欺骗与否，不是因为我怕我损失有多少，乃是说我知道我们要向神对我们说话。那这个是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此爱绝对不是凭一些感觉，甚至有些时候是跟我们里头的感觉是反感，因为我们过去都是在这种社会的状态里面习惯那种生活的方式，过去我们都是凭我们人生的经验来验证我们自己能力，所以最后的我们都是用神作为一个最终的决定，不是我自己来决定。这个就是我自己面对过去在侍奉里面的一些很真实的一个反应。那第三个观点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凭据都是有指向神，主要要明白神的心意。弟兄姐妹，你觉得如果说我们要表达爱的时候，我们要求什么？我们真的能够满足神的使命，要实行神的爱，你觉得我们需要求神是什么呢？想一想，我们要到底要求神是什么？到底主的心意是什么？那所以我们很重要，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希望能够讨主的喜悦。那假如我们真的，我们去给一个钱给乞丐，后来有人发现这个乞丐是欺骗人的，那么你感觉什么呢？感觉怎么样啊？哎呀，我被别人欺骗了，是吗？那么以后我就不敢去再给钱是乞丐了。那么我们就是按我们的一种的过去的经验去活了。盼望我们最主要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讨主的喜悦，不是说按我的。所以我们既然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做了出来，我知道神的心比我大，我就不需要有良心的责备。尽管怎么样，我可以坦然无惧的向神表达出来，就是我明白主的心意，在这个事情当中我好好的去侍奉主。那所以主的心意是什么？23节所说的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叫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两个动词，信还有叫。你说表达出来的，我们不绝对不是看环境，也不是凭感觉，来是主的命令。当时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有一个感动，就是按照主对我们的感动，我们满足神的心意。很简单，就是说主怎么爱我们，我们就怎样相爱。 谢谢谢谢。还有第二十四节所说，我们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经文我们就很抽象，我们如何能够住在神的里面？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住在神的里面还是怎么样？有没有住在神的里面？有啊，有个年轻人也是这样子问过我，哎呀，你们作为牧师传道人，哎呀，什么就是讲住在神里面，主耶稣住在我里面，不明白，好像可能他没有这种感觉过。后来我知道他谈恋爱啊，我就跟他说了，早上醒来的时候，你第一个感觉最希望能够看到谁？不是被我跟他开玩笑，肯定是他咯。那么如果你很希望能够有一件事情很开心的，最希望能够跟谁来分享？牧师肯定是他咯。我就跟他说，你就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你里面咯。那原来我们在平常里头，我们有圣灵给我们提醒，我们可以住在的主耶稣里面，主耶稣也住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可以跟主耶稣来谈的。啊，主耶稣明白我的困难，主耶稣知道我的里面，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让我们明白。所以我们就第三个动词，一个信，一个照，一个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成为我们三个动词，能够让我们能够更体贴主耶稣的心意。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敏感圣灵给我们的提醒，当我们越敏感圣灵给我们提醒，我们就越能够贴近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平常就是在祷告当中，希望能够多祷告，与主耶稣保持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不是太难找的，因为主耶稣与神的关系那么好，我们如何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啊？就是透过主耶稣，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一切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带领当中，主耶稣基督的教训让我们更能够清楚神的心意。因为主耶稣他整个生命就是顺服神，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计划来满足神的计划，使到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救赎。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以为爱是一种浪漫，两口子吵架，你不爱我，我不爱你，我们很多都时候靠着一种的浪漫，让人舒服，凭感觉才能够得到爱。有没有发现，真的，原来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如果我们在有矛盾的时候，我们按着神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能够反省我们自己，明白了以后，知道自己有错，我们向对方来怎么样啊？说对不起。同样的，对方也跟我们说不起，对不起。吵架以后，两个人彼此能够去互相的宽恕，互相的包容，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那个时候就浪漫出来了。浪漫不是凭我自己过去那种感觉，如果你靠浪漫才能够你要听我话啊，一个月送我一个包包，两个月送我去给我们去旅游，这个是个你的命令啊。久而久之，你凭解释觉得开心，凭这些东西觉得是浪漫，给你舒服，坦白来说你很快失望。可是如果说按照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这个浪漫在我们平常主耶稣里面的关系里面你就找得出来。凭着爱的命令，温馨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所以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世界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什么？爱的能力，一种就是恨的能力。恨的能力往往产生更大的恨，恨产生更多的恨。 可是讲到爱的时候，爱可以把恨融化，所以爱的能力永远都比恨的能力大。主耶稣那种爱是一个真的是无条件的爱，这很不容易。可是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既然是命令，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在教会当中，如果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的生活的时候，怎么反应啊？如果看到我们有这样子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我们是我的门徒。如果真的有新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看到我们有这样子的彼此相爱，不是说我们嘴巴说出来的，而是我们一同努力用行动来活出来的。很多时候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朋友不是听我们信耶稣的，他们是看着我们是否真的圣经所说的才接受耶稣的。盼望我们能够在我们中间能够活出爱。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本来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爱，可是我们谢谢你，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你已经爱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头完完全全的明白，而且能够知道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以后，我们把这份爱能够活出来。不是我们可以，乃是当我们有一些的拦住的时候，你的心比我们大，让我们体贴你的心意，使到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更多经历你自己，让我们这个地方，让我们每一个人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出口。谢谢恩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好，感谢云牧师的信息，也盼望我们听了今天。